就在10月7号美国突然出台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升级版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存储芯片生产大厂长江存储成为制裁当中的焦点。金融时报在23号报道说，这家受中国政府集成电路基金支持的企业已经要求他负责关键技术的职位的美国雇员离职。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管制规定，禁止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或者是实体支持中国先进芯片的发展。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半导体技术企业，以及是包括长江存储在内的中国公司，仍然在疲于应对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对中国芯片业的最新锁喉措施。长江存储和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亦都在美国新制裁措施公布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媒体在10月17号报道说，苹果公司决定冻结长江存储的芯片合作计划。之前苹果公司将长江存储纳入了生产包括 iPhone 手机在内的移动设备的闪存供应商名单，引发美国政界以及批评人士的强烈不满。除了在获取美国人才方面受限之外，长江存储成为了国际芯片技术合作当中烫手山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它纳入了出口管制的未经核实名单。金道律师事务所的一篇分析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法核实物项的最终用户以及最终用途的合法性以及可靠性的时候，无法确认该实体是否是具有善意。更加严重的就是，美国政府不单只是对 UVL 名单上面的企业在获取美国产品的便利方面增加了很多的限制，还是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在60日之内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这个意味着，如果长江存储不能够在60日内通过美国商务部的用途核查，将会被列入为是实体清单，面临着更加严厉的管制。同样被列入名单的还有半导体设备生产商北方华创。据南华早报在10月2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讲话，北方华创上个星期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贸易事务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会议。报道表示，这个可能显示了中国芯片业者为了避免严格的贸易限制，从而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意愿。业界人士估计，围绕着半导体产业链的格局重整才是刚刚开始，中国芯片技术企业未来是要在美国出口管制的夹缝当中苟延残喘，还是继续目前收后甚低的借力更生之路，还是有待观察。在压制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今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计划投资530亿美元带动半导体公司回流美国设厂，同时将一部分的资金用于芯片技术的研发投入。参与游说通过该法的美国科技企业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基尔辛格10月24号表示，美国最近对半导体行业对华出口的限制是不可避免，因为美国希望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他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场科技年会上面表示，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我们是将它看成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重新平衡供应链如此关键。国际数据公司负责半导体研究事务的副总裁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目前给予行业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国际业者都在试图重新评估，并且尽可能降低与中国接触给予收入带来的风险。
It's been with a sense of panic, right? I think everyone was expecting that the U.S. would increase its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目前半导体产业当中有一种的恐慌感，他相信大家都预计到美国会增加对中国的限制，但是现时大家看到的很多公司仍然在很艰难地应对，因为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长期的收入风险。美国这一轮的新的制裁强调了是对中国实体获取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领域以及是高阶芯片的限制，同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 但是分析认为制裁范围不单止是限于高精尖的科技领域，美国拥有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甚至是整个科技行业的杀手锏，关键在于美国的政府是否是愿意将制裁力度执行到最高的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整理出的产业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也就是芯片设计得以及是中游晶圆设备的制造，占据了是碾压式的支配地位。全球高达 74% 的芯片设计软件业者是来自美国，逻辑芯片设计商当中 67% 是美国公司，中国企业在这两方面分别占比是只有 3% 也是 5%。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制出新一波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没多久，正在为美国亚洲企业发放越来越多的豁免许可，允许是他们继续为中国厂商供货。批评人士说这个是破坏了制裁的执行力度。韩国的英文报纸韩国时报在10月12号报道说，三星电子以及是 SK 海力士在中国的芯片制造厂是获得到美国政府为期一年的豁免，可以在未有申请美国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进口相关半导体设备。三星以及是 SK 海力士分别在西安以及是无锡设厂。 SK 海力士是第一家公司是公开宣布获得美国政府豁免的半导体企业。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工业以及安全局向 SK 海力士保证，公司以及他们现有的供应商以及业务伙伴仍然是有权从事必要的活动，以维持目前在中国的集成电路的生产一年，无需进一步的许可证的要求。该公司说他们是与商务部的讨论促使到批准在中国工厂提供开发以及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设备以及物件，无需额外的许可要求。美国公司英特尔亦都在10月12号表示获得到一年的豁免权，可以继续他们大连工厂的闪存芯片生产的业务。而随后台积电亦都在10月13号宣布，位于南京的16以及是28纳米的半导体工厂获得到美国政府一年的豁免许可，能够持续购买所需要的设备。据彭博社在21号的报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碧印科技最近亦都表示声称可以继续从台积电系获取芯片。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批评说，美国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豁免和促使关键芯片以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远离中共的目标是背道而驰。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政府的新的出口限制在纸面上可能是看上来是不错，但是只有在这些规定得到执行的情况之下，这些规定才是值得。现时几日之后，白宫已经向很多的国际芯片制造商巨头发放了豁免，这个一名单是越来越长，这个将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继续生产芯片。咨询公司的主席美国律师查尔斯·弗林特是批评说，过多的发放豁免给予了中国芯片企业一条的生命，同时在美国公司之间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Every new waiver that is issued, it just becomes more about window dressing than about substance. You have to enforce these things if you're going to say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如果你说你要这样做，你就必须要去执行。他还表示豁免的另外一个不公平的部分是在于他促使到国内的反竞争，因为这个给予了一些人一些个公司的豁免而不给予其他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出口管制的可执行性必须要以一贯的方式来实现。他还补充说，这个就是有些似由政府来决定赢家也是输家，还帮助了在这处拥有制造设施的外国公司。不过很多的贸易法律界专业人士都指出，美国政府目前给予美国以及外国芯片技术公司继续同中国境内实体做生意的豁免，意在是维持供应链的暂时稳定，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 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法律事务专家卢内坎普表示，美国商业部对相关出口限令的豁免是为了让美国以及相关的盟国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规则。他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集成电脑供应链过于复杂，无法在没有通知以及时间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些的类型的变化。监管机构很可能已经是对允许这些的活动继续进行决定进行的慎重考虑，并且已经确定这些的活动不会损害规定的长期有效性。卢内坎普表示，宽限期一个，外国企业只有两个的选择，一是就需要停止相关的出口，一是就要向 BIS 证明他们为什么应该要获得是豁免业期。他说，许可将会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之下被授予。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哈里斯表示，国际企业为了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申请豁免以及特许并不罕见。哈里斯同时指出，但是同中国芯片公司合作是非常之危险，因为目前的法律还是不够明确，而且无法保证未来不会有更大的限制。而此外，同中国芯片公司合作看上去是亦都不光彩。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制范围相较是之前是范围更为辽阔，几乎代表美国政府可以将打击对象覆盖到中国的所有芯片行业。IDC 副总裁莫拉莱斯表示，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年的美国，设置限制和制裁的领域非常之有针对性，其中很多都是围绕着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公司。现时大家开始看到，在10月7号的新规定，真的是包括了更多的市场领域，无论是高性能的计算，还是是军事应用或者是太空应用，我们认为这个将会由限制方面变得更加广泛。他还说，归根结底，美国真的希望监管这个领域，确保所有在中国的开展的业务，将技术引入中国的公司都必须要获得批准。他是认为审批过程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他预计大多数审批可能会被拒绝，尤其是如果技术不符合规定，这样很容易就会被拒绝，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走向。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内坎普则是表示，预计美国商务部针对违反出口管制的执法将会以非常主动的方式进行。他说，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的主要选择仍然是确保有健全的合规程序，否则就不应该去销售那些包括受限制的美国技术以及物件的零部件。此外，曾经担任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的布莱克本、幕僚长的弗林特是仲指出，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如果共和党夺下国会众议院多数的席位，甚至同时主导参议院，拜登政府则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禁令的执行将会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他说，他认为政策会出现变化，原因是很简单，国会将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更多的监督，特别是如果共和党人拿落了参议院的话，他相信他们会拿下众议院，所以众议院会对行政当局监督，但是如果参众两院都来监督，政府将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就必须要继续执行这些的规定。他说，相信我，他们不会想是被传唤到国会作证去解释为什么会批准豁免，或者是为什么他们会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某些政策上寻求回旋余地。如果拜登总统说他要发布这些的出口管制，这样这些的管制就必须以一贯公平的方式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华盛顿报道。